兄姐妹平安。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因为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刀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破开魂与灵、关节与骨髓，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亲爱的天父，我们恳求你让你的话今天在我们心动工，用你的话来改变我们，帮助你无用的仆人清楚地传讲你的话。荣耀耶稣基督，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大家有没有迷失方向的经验？可能我们要到一个目的地，尤其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目的地，很遥远的地方。虽然可能我们手中有地图，地图的指示很清楚，可是因为路途遥远，我们还是会难免有时候会偏离了那个路线。而有时候我们只有稍微在那个地图偏离了几度，就会变成很严重。我这一年在伦敦，很喜欢骑脚踏车，很喜欢骑脚踏车，特别是骑车去探索那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那每次开始之前，我都会用 Google Maps 来查看我的方向。可是因为我骑车，所以不方便每次都查看我的路线。那有几次我就是因为这样，我就依靠我的记忆力，可是选错了几个交叉入口，后来就渐渐的方向越来越偏来越来越远，越来越严重。那有时候这些事情是很小的，虽然原来看起来不是很严重，可是累积的话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有时候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没有注意的话，会带来很大的伤害。我们上一周介绍了希伯来书这本书的背景，他们原先的读者的背景，他们的背景是他们是有危险的，他们是迷失了方向，不能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上周看到第十二节第二十八十二章二十八节那不能震动的国。希伯来书的作者所以才写了这个书信给他们。在十三章二十二节，作者说这整封信全都是他对他们的劝勉的话。整本希伯来书是要劝勉他们继续跟从耶稣，知道耶稣是无与伦比的，耶稣胜过这世界一切所有的，要帮助他们不迷失方向。而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是作者描述他们怎么样因为知道这些真理可以适当的回应神对他们的恩典。我们上周发现其实神所喜悦的侍奉与敬拜不再限制在一个地点或是时间，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二十四小时的侍奉。不管是我们怎么样爱人，看待婚姻或者是财富。那今天作者要我们看到同一样神所喜悦的侍奉与敬拜，是我们怎么看待我们属灵的领导，我们怎么看待我们属灵的领导，而这会影响我们怎么继续往对的方向，直往那不能震动那永恒的天国。作者要我们注意三大点，而这三点你可以说也总结了作者在希伯来书一直要重复的重点。那我们还没开始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值得问我们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正在迷失方向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正在迷失方向呢？我们想作者可能在就是在第二章第一节描述希伯来人的情况，他们正在随流失去。所以 你要记得很少人是突然间就是说哦，不要跟从耶稣的，大多数的人的时候他们都是渐渐的离去他们的信仰。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什么现象可以让我们知道呢？答案很简单，我们可以自己去读整本希伯来书来观察这些希伯来人有什么现象。那我在准备 这系列的讲章时发现了他们有一些的现象。首先他们是真的基督徒，他们是真的基督徒，可是他们不是很成熟。虽然他们已经信耶稣好一阵子，可是他们还是不能分辨是非。他们也不再那么重视神的话，反而却去追求一些经验，那些比较可以给他们有形的实际的经验。他们也不经常跟别的基督徒聚会，他们也很有可能不再想听从他们的领导的话。他们也渐渐的在重犯他们以前的那些罪恶。他们也没有什么信心的把握，常常灰心。耶稣已经不再是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位了，他们也不再盼望那属天的国度，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些现象会不会有点不舒服，如果 是的话，那希伯来书是一本对你很重要的书，我鼓励你们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自己去读一读。那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作者要提醒我们什么三件事呢？让我们怎么能继续往对的方向，直往那不能震动那永恒的天国。第一点，我们必须听从我们属灵的领导，我们必须听从我们属灵的领导。第七节说，你们要纪念那些领导过你们的，把神的道传给你们的人，你们要观察他们一生的成果，要效法他们的信心。作者要当时的希伯来人回想过去他们的领导，这些领导很有可能就是作者在第二章第三节提到的那些曾经传给他们福音的那些领导。而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稍微有点感到惊讶，作者为什么要他们纪念 领导呢，而不是纪念他们过去所领受的教导神的话。如果你读过希伯来书的话，你会知道作者不断地提醒他们要记得的神的话。当然我们知道第七节这些领导是把神的话传给他们的人，那为什么不要直接说纪念神的话呢？在福音之家我们也经常提醒弟兄姐妹要注意神的话，不管是谁在讲道，我们必须以神的话为中心，这些都是对的。那答案是因为神所告诉我们他的话是经常用这些领导来教导他的话。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其实我们因为已跟神有了关系，有个亲密的关系，可以自己做灵修，就不需要再去教会听到。当然灵修是很好的，是很好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可是作者要提醒我们神的话是通过教会的领导来教导的他的话， 所以我们必须继续来聚会，用神的话来彼此鼓励大家。我们需要大家，我们也需要领导。那作者在第七章给希伯来人的提醒是指过去的领导，而第七节有三个部分，他们需要第一纪念他们，第二观察他们一生的成果，第三效法他们的信心。我想我们大家都大多数有一些都有一些我们记得我们刚出信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教导我们神的话，他们是我们的领导。而我想我们不只是记得他们是如何教导我们神的话吧，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与福音相称，让我们很愿意的跟从他们，效法他们。如果我们有这些领导的话，其实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很大的祝福。他们怎么在他们的生命中因为知道他们能盼望这个永恒未来的天国，而做出讨神喜悦的决定。他们怎么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能帮助我们仰望天国，深信他们所教导我们的。所以当我们的信心被动摇的时候，有时候纪念这些领导和他们的教导是很有帮助的，也是很有逻辑性的。为什么呢？第八节也告诉我们这个理由。第八节，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耶稣怎么样对我们，他也一样，像他以前怎么样对那些已经不在我们当中的领导一样。这就是重点。如果福音在那时候以前在那些以前领导的生命是真实的话，如果耶稣当时对他们是信实的话，而他们临死之前是对天国充满盼望的，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盼望，我们也可以相信耶稣会一样的对我们信实，因为他是不变的，他是不变的。耶稣会保守我们，拯救我们，就好像他当时保守拯救过去的人一样。所以我们必须继续持守福音，仰望耶稣。第七节是讲到过去的领导，那重要的作者也在第十七到十九节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我们现在的领导。我们现在的领导，这里作者告诉我们在第十七节我们应当顺服领导。当然这不是说你的领导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可能叫你去买杯水你就去买杯水，这不是这个意思。他们的权威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的权威是凭着他们对神的话的信实，所以不是无条件的权威，不是无条件的权威。如果有一个领导信实的传讲神的话，那我们就得顺服他们的教导，不管是传道或者是 小组组长，我们要注意他们所教导的。那注意这里也没有说只有我们只得顺服那些比较有魅力的教师，或者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年长，只要他们教导的是信实的，我们就得顺服。神把他们放在我们当中是要帮助我们仰望天国。那作者也给我们两个动机来顺服他们。第一个动机是第十七节，因为 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好像要交账的人一样。这对我们教导神的话人是一个很重要的警惕，很重要的警惕。我们每个人当然都会在耶稣再来审判的那一天，自己给神一个交代。作为教导神话语的人，不只要自己给神一个交代，我们也要为我们教导的弟兄姐妹交账。所以能有属灵的领导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有人真的在照顾我们，真的在关心我们，真的在帮助我们仰望天国。那顺服他们第二个的动机就是在第十七节的后半段，十七节的后半段，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快快乐乐，不至于叹息，如果他们叹息就对你们没有好处了。注意，神的旨意是那些带领的或是那些 被带领的都能够有喜乐。如果不是的话，那这对双方都是好，都没有益处的，都是没有益处的。感谢主，福音之家我们大家都很团结，但我们需要注意这点，因为我们要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所以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必须顺服领导。那同样的，我们也必须需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第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为他们的祷告。第十八节，请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深信自己的良心无愧，自己良心无愧，愿意凡事遵行正道。当然我们对我们的领导应该有一些一定的标准，但是十八节不是说做领导的要达到100%的标准，不是达到100%的标准，因为这些领导也是罪人，但是他们必须要不断的朝着这个标准努力。我想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标准，不只是领导。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继续仰望对的方向，直往那不能震动那永恒的天国？我们必须听从我们的属灵的领导。那第九到第十四节也告诉我们，不是每一个领导我们都得听从的。所以第二点，我们也必须能，我们也必须能分辨什么是假的教导，什么是假的教导。当我开始刚开始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很天真，以为基督徒的教导都是一样的，可是后来感谢主，因为有好的领导，渐渐的发现其实这世界是有很多假的教导。那我们怎么办呢？作者给我们两个提示。第一，假教导通常会重视外表，不重视内在。第九到第十节，你们不要被各样怪异的教导勾引去了，人心靠着恩典而不是靠着食物得到坚定才是好的，因为那些勾食食物的人从来没有得过益处。我们有一座祭坛，祭坛上的祭物是那些在会幕中供职的人没有权利吃的。可能我们当中大多数的人比较不太体会，能体会为什么这些希伯来人他们是基督徒，会被这些食物的教训 或者是礼仪被勾引，难道他们忘了基督教不是靠礼仪，而是因为跟神有了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们难道忘了耶稣是神完全的启示，他们不需要再跟从以前那些礼仪或是食物的教训，不需要有什么规则了？这些都是对的。可是当你提到基督徒跟耶稣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请问大家，我们现在看得到耶稣吗？我们现在是看不到吗？所以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虽然是真实的，可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他，所以有时候这个关系会让我们有点操心，有点想这有点像比如说远距离谈恋爱。想想看，如果有一对情侣已经订了婚，可是他们因为某种因素，他们被逼在不同的国家居住，所以只能写信。想象这是50年前，没有 WeChat， 没有 email。如果是你的话，我想你的未婚夫的信是会对你来说是很宝贵的嘛，对吗？因为我们很想看我们爱人的信。那当然你不可能只想看他的信，你更想看他本人，对不对？你想面对面看他本人。同样的，如果我们真的爱耶稣的话，我们同样的也会爱神的话。就神的话就好像耶稣的一个书信一样。当然我们不可能只因为神的话而感到满足，因为我相信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很盼望能够总有一天看到耶稣，面对面看到耶稣，在天国看到他。所以想想看，如果有人突然间告诉我一些教导，说如果你根据这些教导的话，你会更直接的接触神，你可能有更直接更具体的经验，那请问你会不会想看一看呢？这个教导是怎么样的呢？可能是某种的一种音乐，或者是某种的一种敬拜城市，或者是某种的某一个特别的地方。可是当我一看到一尝试过这个特别的形式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我会越来越觉得我需要那个形式才能亲近神，而神的话再也不能满足我们，再也不能满足我了。或者是想想看，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他已经成就了一切，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在过去的罪、现在的罪、未来的罪，我们不需要再做任何一些事情，我们只需要回应神的恩典，信靠耶稣，因为他已经把这些事已经完成了。可是想想看，问题也来了，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赦免了，可是我们有时候不能看到那个赦免，我们不能感觉到那个赦免。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很爱主的话，然后他突然他犯了罪，他会觉得他很亏欠神，他很亏欠神。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的基督徒都会有同样的感觉。可是如果你想想看，突然间过一阵子 有人告诉他，诶，其实你有一个特别的形式，你可以感觉到你更被受赦免，那这位基督徒会不会被勾引呢？我想这个形式会很吸引他。我前阵子就有一些时间，终于有机会去圣保罗那个教会那个教堂去参观一下。我不知道你有去过吗？当你大进那个教堂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整个教堂它的那个装饰很辉煌，很 majestic。 你一搭进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哇，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同样的，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掉入这种错误的观念呢？想到诶，是不是要到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才可以能特别的亲近神，特别的领受到神的同在呢？所以一个重视外表不重视内在的教导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可以让你有形的体验是很吸引人的。特别是如果你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因为我们都爱耶稣，所以我们会特别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感到难过，所以我们会被这些教导吸引。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可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可以洗净我们内心的十字架的宝血。所以注意第二种错误的教导，经常会重视这个世界，不重视那未来不能震动的国。第十一到第十四节，那些祭圣的血由大祭司带进圣所做赎罪祭，祭圣的身体却要在营外焚烧，所以耶稣也是这样在城外受苦，为的是要借着自己的血使人民成圣。那么让我们也出到营外，到他那里去，当当他的凌辱，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长存的城，我们却是寻找那将来的城。那第十一节是谈到旧约的一个某一个天一个赎罪日，一个赎罪日。如果你有空的话，你可以在利未记第十六章来读一读，知道什么是赎罪日。基本上在赎罪日的时候，被献祭的动物的那个血会带进那个至圣所。至圣所就是以色列人的殿，最神圣的一个地方。但是被献祭的那个动物的尸体呢，他们会带到营外被焚烧。还有你不能像别的普通的那个献祭一样吃那动物的肉，因为被逐出营外是代表羞辱，代表被神弃绝，跟神的子民没有关系。同样的第十二节，当耶稣在城外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他遭受了羞辱，被人弃绝，而他愿意这么做是因为耶稣知道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而整本希伯来书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世界的生活就是要效法这样的一个形式。那如果是要这样呢，我们就要看第十三章，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效法这个形式。第十三章 那么让我们也出到营外，到他那里去，当当他的羞辱，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长存的城，我们却是寻求那将要来的城。有可能当你变成基督徒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你很怪，有些人会笑你或同情你，说为什么你信基督教呢？你是不是疯了？可是如果你想想看的话，如果这世界只有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未来的永恒的国我们可以盼望的，那当然他们说的是对的，基督徒是疯的，如果我们不能盼望这个永恒未来的城。所以当时候在当初基督教刚开始的时候，基督徒是为他们的信仰而被逼迫，而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盼望一个永恒的国度，这世界不是他的家。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这世界是真正我们的家的话，我们会可能在这世界上做了很多事情让我们在这世界很舒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家嘛。可是如果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的真正的家不是在这世界，是在那个未来不能震动的国，那我们会在这世界会感到很像一个 outsider。 所以我们必须能分辨什么是假教导。第三点，我们也要继续献上神所喜悦的献祭。作者在第十五、第十六节告诉我们如何可以这么做。所以我们要借着耶稣常常把他颂赞的祭品献给神，这就是承认他的名的人嘴唇的果子。你们也不要忘记行善和捐助，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突然很讶异，很惊讶。我们整本希伯来书不是一直在说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吗？我们不需要献什么规则，什么礼仪，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的牺牲，他一次的牺牲已经完成了神的旨意。那为什么突然间我们现在作者又告诉我们我们要继续的不断献上祭品呢？那当然这个祭品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颂赞的祭品。我们不需要献上什么特别的祭品来洗净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已经帮我们完成了一切。可是神所喜悦的敬拜是当我们因为知道他对我们的恩典而我们献上我们的颂赞，我们赞美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洗净了，他已经担当了一切，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唯一我们所做的就是感谢神，赞美神。这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操练，因为当一个人时时刻在感谢神的时候，他不会那么容易远离耶稣，他不会那么容易被错误的教导绊倒，因为他们会满心赞美神，而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注意在第十五章，这也是一个承认他的名的人的嘴唇的果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当你赞美神的时候，不只是在你private 的时候赞美神，你也是在你要在大众 赞美神。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奥运会，如果你注意的看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金牌的那些得主其实是基督徒。而当记者在访问他说，问他们为什么你可以拿金牌呢？为什么你可以赢呢？他们答案是什么？他们答案是，其实，赢不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荣耀耶稣。当然，那些记者就不想再访问他们。可是，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经文所看到的，要承认他的名的人的嘴唇的果子，来在大众赞美耶稣。当然，当我们赞美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心当然是会更爱耶稣。同样的，当我们没有赞美耶稣的时候，问题会不会是我们的心已经远离耶稣了呢？所以当我们心远离耶稣，我们就不想再谈耶稣，我们不想谈耶稣，我们也不想赞美耶稣。可是第十六节也提醒我们，我们不只是用我们的嘴来赞美耶稣，当我们实在感谢耶稣的时候，我们会以实际的行动来赞美荣耀神。因为我们要跟别人分享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会以十六节，我们不会忘记行善，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三点。第一点，我们必须听从我们属灵的领导；第二点，我们必须能分辨什么是假教导；第三点，我们要继续献上神所喜悦的活祭。作者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三点呢？是因为他很想我们能够继续的仰望天国，到达目的地。因为他知道这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而我们也知道，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当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我们不可能凭着我们的自己的能力来达到这个天国。所以怎么样才能帮助我们继续的仰望天国呢？那我们看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敬拜真正的动力。作者在第二十到第二十一节总结，用这个祷告来总结。他说：“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着永约的血，把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领出来的那一位，在一切善事上成全你们，好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不是凭我们所可以做的，是二十一节，借着耶稣基督在我里面，他会帮助我们使他所喜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弟兄姐妹，这两个礼拜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知道这个真理，请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个真理继续过陶足喜悦的生活，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荣耀你的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